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来到了我们信友堂一年两度的为守望教会的祷告的晨祷会上来。大家知道啊，一次是在风雨中，差不多每年在12月，那一次呢基本上放在4月左右，因为守望教会5年前在4月份的时候，他们被迫啊走到户外，他们如今他们的抗争已经进行了5年了。我们与他们同行，因为我们当初我们在圣灵的带领感动下面表达，守望教会他们因着要敬拜主，要打好一场争取敬拜自由的这场征战，他们所付出的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就一同受苦。但这个受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这里面来到了一场真正的征战当中，这个征战考验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主是否是真的，我们所信的神的话语是否是真的。大家刚才一起读了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份书信，这份书信我们的重点读的是1章8节，因为保罗在这里勉励提摩太，也是提醒提摩太，也是警戒提摩太，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以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提摩太后书是相信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他知道自己交奠的日子就要到了，在这个当中若非是很重要的话，对世世代代的后世教会有提醒的话，保罗是不会写的。保罗在这里因为想到提摩太是有无为之心，他信的是真的，但是既有这个看见，那一定是要有这个勇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没有为主在世上有征战的这么一个心智的话，我们真的是不配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保罗深信提摩太的无为之信是在他的心中，所以保罗为此要提醒他，要他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这里保罗强调的是一种传承，保罗在这里就是说神的道是代代相传的，在这里的传承，保罗在这里作为师父的，他在作为带领的，他知道自己有责任，他不能不提醒提摩太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提醒他。因为这就是第7节所说的这段话，提摩太后书1章7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句话非常重要，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颗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个具体表现就是绝对不能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不能以保罗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在这里表明他自己是为这缘故，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的。保罗继续说下去，在提摩太1章12节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强调？保罗在这里是真的是为了保守神的教会，走在神的道上所要说的事。我们在这里，正如我们的这个每一次我们的主题打出来的，说是为中国家庭教会的敬拜自由求告主。什么叫为中国家庭教会的敬拜自由呢？什么叫做敬拜自由？敬拜自由就是说，我们作为被召的基督徒，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在圣灵中的感动，要按照神的全备的旨意来敬拜他。这个神的全备旨意，神要我们极力的行出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我们这样子，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敬拜的权柄，若受到世上的任何势力的抵挡的话，上帝要我们信靠的是他，是为着他的名而征战，而不是被世上的任何的世所的势力一挡我们瞎住了。好像我们的主不是一个全能的主，好像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敬拜在我们当中，因着我们怕受逼迫，我们就不投入这场征战，我们就退了下来，保全了自己，让福音的道被捆绑起来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我们今天要征战的。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一个信靠主的人呢？这场征战我们听起来好像我们的形式上面是我们与当政的做场征战啊，我们与当政的求当政的，这当政的政权制住他们的手，不要再剥夺我们的敬拜自由了啊！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只能听神的，不能听人的。如果我们今天因你讲的我们就听你的话，我们就不是真正的跟随神了。我们大家有一句话大家是记忆犹新的，主耶稣说，你们若在人前不认我，我在我的父面前也不认你们。很多人只是把它狭义的理解着，我只要在人前不公开的否认主，比如说啊，公开否认主，我就算是认他了。我真的是认他了吗？我真的是把我当作，真是把耶稣基督当作我自己的生命的主，我必须尽全力来遵行主的话，而不是当局的话。如果我们觉得主的话当然是对，但当局的话是怎么样，他这个是和我这个现实情况是紧紧相连的。人总要向现实低头吧，人最后不是附在主的命令之下，而是附在当局的现实的命令之下的话，我们敢说我们在人面前认主是真是我们的主吗？这问题我们要思考思考。其实这场征战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发出来的，这个征战是我们里面，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灵的能力，还是仍然是早已被神已经得胜的我们的衰败的肉体在世界上对在世界上的那种残余，这是一场征战。这一场征战，与其说我们要勇敢的在政府面前表达，还不如说这场征战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进行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在中国借着守望教会的作为，把我们中国教会所面临的这场征战的性质给突出来了。我们到底为什么征战？上帝在这里教给我们基督徒教会要真正的要成长的关键在哪里？为什么在中国有许多真的要寻找福音的人，他找不到真正的家庭教会？因为他看得见的挂牌的都是官方的三自教会，家庭教会都躲在地下，而且不但是躲在地下，而且是小小的。这个躲，与其说是躲政府，还不如是躲社会。因为这公安国安都知道，你再小都知道在哪里，其实你根本不必。但是在这里面也有，我听到有不少在中国家庭教会的讲，其实我们在那里情况还好，牧师啊，情况其实都不是那么，意思说太过滤了，不那么严重。我们在那里我们照样有聚会，为什么？他说公安已经讲了，只要你们仍然是十几个人， 只要你们在这个家里面，只要你们在敬拜当中不要涉及政治，只要你们不要跟海外的任何什么的联络，你们这样下去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呢，我们知道你们只要不超过这个逾越这个界限，你们就可以了。所以家庭教会很自豪，你看我还是家庭教会的身份，我并没向政府登记，所以呢我还是保持我向主的忠心。这是自欺欺人，这真的是忠心吗？忠心要主是要我们进入征战的，最后我们的敬拜不是按照宗教局的规定，不是按照国安的要求来做。如果我们的规模，我们如何来组织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讲道的内容该怎么样进行，不是照着我们的良心，顺着圣灵带领，照着上帝的全本的旨意，而是在你的规定下进行，这个家庭教会是有名无实的家庭教会，是变相的三职教会。我今天要提出这个概念，很多人就满足，哎，我们还是家庭教会。神兴起他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是征战的，这个征战的命令是神所下的。我这次在香港啊，这次三花异象大会上面特别提到啊，在最重要的，在这个在什么呢，这个创世纪里面啊，在三章十五节里面，耶和华神已经宣告了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的征战，要宣布你们彼此为仇。可是我们永远有人在设想着有一天我们怎么样呢，不为仇啊，我们之间没有征战。你之间是可以没有征战，最主要是你不愿意为主征战的话，你退出征战的话，当然撒旦的后裔就不会认为你是属于女人的后裔的了，你的身份已经失去了，你跟世界已经混成一片了。这就是我现在在中国家庭教会的这种担忧，因着中国家庭都是小小的、个别的、地下的，因此给异端有了很多的可乘之机。教会是畸形的发展的，三支教会很多人在这个名下做礼拜不感到羞耻，这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属灵的光景的现状。当年上帝耶和华神让摩西传话给法老，容我的百姓去，法老愿不愿意啊？当然不愿意。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是谁，所以要一个无神论的政权，他不认识神是谁的话，就同意我们的主张是没有的事情，一定是彼此为仇的，这是没办法的。这场征战你想避免是避免不了的，这场征战只有靠着主才能得胜。所以耶和华神当时怎么样让法老就范呢？是一灾一灾的击打他。法老每次被击打了，他可以甘心全部让步吧，他总是一点一点的什么提要求啊，首先呢你们可以去，但是离我什么不要太远啊，不要太远，在我眼皮底下，在我的所监察的范围之内。上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吗？没有。后来再打下去，接待说好，你们可以去，不过妇女孩子要留下来啊。上帝答应了他们要求吗？妇女和孩子都是上帝的家庭，都是神的家庭的一部分，不可以留在法老之手啊。就等于说现在一些专家教会说啊，你们可以传福音，但十八岁以后以下的孩子不要传，所有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洗脑去，就留给我，你们自己去敬拜吧。很多人以为自己在敬拜啊，在家庭教会或者怎么样，等等，这孩子在公立学校里是吧？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反常现象，对不对？最后实在不行了，你们都可以去，牛羊全部留下，就是说你们祭献全部去，你们不得拥有你们的自己的教产，教会不得拥有产业。教会不能做法人，教会不能购买自己的堂，教会不能拥有什么。其实我们这是一对对可以跟现代的连接起来的。征战我们得胜了吗？没有得胜，都被堵在那里，对不对？上帝告诉我们是他开道路，最后法老的一个要求都没答应。法老是反复的是来跟容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 这件事情他要征战。但上帝的接纳是彻底的， 在这件事情法老没有发言权，因为耶稣已经说了，凯撒的是归给凯撒，神的是归给神的，我归给神的，归给神的。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部分的都是要被神带领的。所以在这方面凯撒是永远是不能有发言权。但是任何撒旦的仇敌，撒旦作为基督的仇敌，他总是要鼓动那些还在他权势下的人，最好是这些人是在当政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政权来疯狂的逼迫基督。所以从保罗那个时代就有，我记得当初我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解经书，我现在记录满了。保罗也特别跟提摩太这样吩咐，因为是提摩太这个人可能个性上比较，他的个性说是保提摩太的个性比较胆怯，他是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好像是因为他个性使然，所以保罗要吩咐他。这种解释完全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提摩太代表着在保罗心中是以后的世世代代的教会，把棒交在他身上。而保罗知道，因为神知道我们人总是软弱的，人的第一反应总是胆怯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勇敢站立，一定是靠着神的恩典再重新站立起来。我们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天生的，我们自己就能够靠着我们的肉体能够站立。所以这次唐牧师在三花异象大会是说，现在这个教会当中啊，说是一批勇敢的人，但是却没有知识。他为什么勇敢？他鲁莽，因为他不知道为这次征战他应该是怎样的征战，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所以呢，他可以勇敢于一时，但是一下子打下去就夭折了。但是也有所谓，查姆斯更神奇，就是说他提到教会中有所谓有知识的人，却不什么，却不勇敢。但我今天要问，这是真知识吗？如果有了真知识，就不会保罗他说他自己之所以为主受这些苦难他不以为耻，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关键是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而不是那些自以为他自己已经知道的所信的是谁。因为力量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能为主受这个苦吗？你是不可能为主受这个苦。主在圣经上明明就说，对吧，他说在世界上恨你们以前已经恨了我了，对不对？因为你们要恨你们，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很多人一定要说我是属于世界的，千万别恨我，跟你差不多，我完全投到你的门下。三次是公开的投到家庭教会，以各种形式表示我们其实对你没有任何的征战之心。因为如果要提到政府所不喜欢的话，在政府的政治里面表明由他来划分圣经里哪些话他要的，哪些话不要的话，但是你不听政府的话，你一定要传政府所不喜欢的，但是圣经要我们传的话，教会就说你在搞政治。我们不要搞政治吧，教会的悲哀就悲哀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搞政治。什么是政治？你不谈就是一种政治，因为政治限制了中国的政治，要求你不谈，你闭口不谈，你在用自己的信仰适应那种政治上的需要。就像当初耶罗波安在以色列国的时候，明明当时上耶和华神的我们的敬拜的殿是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罗波安是北国以色列带着十个支派，心想我把我的百姓送到你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同时犹大国的首都，这样对我的统治是不利的，所以我的统治重要还是耶和华神的话语重要呢？这个政权耶罗波安就说，当然我统治重要，所以他就劝大家不要再去耶路撒冷了，他自己设了两个金牛让他们去在那里拜，然后他在那里还叫凡人来管理这些事情。大家知道最后知道耶罗波安的遭遇是什么，他的全家都被神出尽，因为他这一举动圣经讲的非常，他让以色列人都陷在什么水里，因着他这样让以色列人都陷在水里。可是很多以色列人没有关系啊，反正一样敬拜啊，我们现在要敬拜的 啊，敬拜这个金牛犊，也就是敬拜什么？借助金牛犊来敬拜耶和华了。那很多人，我们就借助三字的制度条件，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就是一回事啊。都是实际上都是表明我们上帝的荣耀的子民，放弃了自己的长子的权柄和荣耀，跪在什么世俗政权对我们的信仰应该怎么进行要求下面，这是可耻的、可悲、可怜的。这才是我们中现在教会的真正现状。不但是还在国内，有人说还情有可原，因为国内的逼迫是真的。但是我们在海外呢，我们更加羞耻了。在海外，你发一个声音，你表达一下我们在这里面的心愿，在上帝面前一个公开的求告，你怕什么呢？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如果不是靠着主的话，我们自然会觉得我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对不对？很多的不方便。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在这里就不说话了，还美其名曰啊，我们不要搞政治。这是海内外，这是中国教会的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这里制度出问题了，神学院一批批培养的这些学生们根本不知道，他今天进入神学院是装备是要做征战的，根本没有什么这样子一个思想预备。因为这些老师也不是被装备去做征战的，所以出来的这些牧者，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想征战的不知如何征战，因为他没有这个装备，他不知道这些话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是表白了一个什么样的心意。我这次在香港的三花意象会上，不但用从圣经的话语出发来告诉我们该如何行，同时也从历史上的例子告诉我们，神已经给我们举备了最好的先例了。这个先例就是英国十六世纪的清教徒运动，十七世纪的清教徒运动，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整整一个世纪多。当初英国大家知道，清教徒里面有一批人叫做不从不奉国教者 ，non-conformists。大家知道《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就是其中著名的，就是著名的。他们这批人为什么叫做不奉国教者呢？因为1534年亨利八世他发布了一个至尊法案，宣布他自己作为英国的一国之君，英国的国王，同时是英国教会的最高元首。他就给自己再加了一顶桂冠上去。过去他就知道信仰的宗教事务的最高的这个机构是在罗马，那是在宗教改革以前，教宗才是真正的什么信仰的领袖和宗教的领袖，国王是平信徒，国王要听教宗的，在信仰的事情上要听教宗。当然国王必须是基督徒，国王若不是基督徒他就不可能做国王，因为在当时的欧洲里面认为基督教的各国，欧洲的各国是基督教的国家，这是起码条件。当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为他个人的离婚案件得不到教宗的批准，所以他一意孤行啊，他为了要自己的离婚顺利能够再娶，所以他投入到一个他曾经反对的阵营当中去做顺风车了，那就投入到改教运动，趁着改教，他说我也改革了，但是他的改革只是做组织上的手术，我不承认你教宗对英国教会的带领，而我就是什么英国教会的元首。但是他这一举动就遭到了英国的真正的基督徒的反对反抗，这就是说一场以加文主义为首的啊为主导的一场清教徒运动的狂飙就在英国的大地上卷起来了，就从至尊法案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你世俗的君王，你不可能做教会的属灵领袖，圣经里面没有把这个权柄给你。最主要的是亨利八世他宣称自己是君王，但是他要把天主教那一套保留下来，他实际上只是为他自己的方便， 而那些一心盼望宗教改革的，发现你做了君王反而不让英国的教会得到改革，那些改教运动者就坚决的反对，坚决反对你君王的形式依然让英国的教会落在罗马天主教的制度之下。那所以为此进行抗争，哪怕后来在克莱默等他所谓教会领袖的帮助下面定了符合加温主义的39条，虽然你是符合加温主义的，但是你仍然你英国君王还在台上要做首领的话也不答应。所以这场运动差不多持续了150年，真正的闭幕式到光荣革命150年以后的在记忆当1688年或者1686年，当英国光荣革命以后，才真正的帮助英国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颁布了权利法案。信仰虽然国王是为了尊重面子，还是那个圣公会的国教的这个圣公会的这个东西没有放掉，但是各样的信仰在英国是完全是在平等待遇，完全是平等，没有国教和非国教之分，实际上就等于没有国教，只是一个壳子了。而这时候英国的国王又退出了什么，成为虚君，而不是成为真正的什么掌握一切大权的那位元首了。这为英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个权力法案是完完全全是清教徒前仆后继打150年的征战才得到的。英国清教徒的这场革命，清教徒拯救了英国，使英国以后不再卷入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情况，而且让清教徒的最重要的当时为着能够得到一个自由的敬拜的权利，让一批清教徒出发到了美国，坐着5月8号来，使一个新的国家能够这样催生出来。因为在5月8号他们定了公约，他们就要寻找一块地方能够完完全全的照着神的旨意来敬拜他。神的旨意是那么的至高至尊，我们绝不能在如何要敬拜神的问题上面不听神的，而是听任何的各种抵挡神的势力的限制，把我们限制进入到真正的神的殿当中去。所以在这个里面主是考验我们，我们要征战的，只有征战得来的成果那是真的，征战出来的成果才是真正的供大家真正的享有。所以这场清教徒运动最后开花的结果是真正的打破了政教合一的这种集权的统治方法，为以后的民主自由甚至科学的发展艺术的发展，它最后就铺开了一条路。这是有绝对的，有他的在上帝里面为着他的荣耀，他那一代人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而我们现在神也把这件事情交在中国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在祷告当中求神给我们力量，求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靠着他，使他给我们勇敢智慧，更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我们把这样子的观念能够在中国的教会，在海外的，在国内的都广传，知道真正的来跟随主是应当怎样来跟随主的。当年的清教徒就是我们的榜样和鼓舞，而守望教会摆在这儿，守望教会盼望的是他得回，重新他得回他所买的那个堂，使他们能够自由的能够结合在一起，公开的实现他们当年在神面前祷告的愿望，城要建在山上，要把敬拜真正的照着神的心意的敬拜带了到中国的公共空间里面来，是理直气壮的。因为掌权的是不是让行善人害怕，是让做人害怕的，要凭着这样的心智。如果现在北京一个守望教会，如果有100个守望教会在北京有这样的教会起来的话，情况就变了。守望教会其实我知道他这场征战是完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征战，守望教会为他的堂来征战，为他们敬拜权利征战，其实是为中国的基督徒能够真正得到自由权利而征战。等到他哪一天能够真的能够得回他的堂的时候，也就是所有基督徒家庭教会都有他们自己的权利可以建堂的时候了。 只要指望教会能够真正的他们可以在公众的场合上凭着他们的良心的引导的话讲圣经的时候，中国的教会的生态才会真正的向健康的发生扭转。神期待着这一幕，神期待着这件事情是他的心意当中的能够来实现。当然他是要靠着我们的弟兄姐妹被主带领，真正的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他说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报大过主人，我受的苦你们一定也要受，除非我们与基督同受苦难，否则我们不可能来他和他同得荣耀。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我们来纪念守望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至少每年有两次作为一个公共的标志摆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来为守望教会来发声，也是为中国的教会能够真正的站立起来，真正的能够照着主的心意来建造，真正的能够照着主的心意来敬拜他，为我们能够完全能够照着主的心意来行，我们一定在这个世界上有征战，有征战必有苦难。所以我们在这里求主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看见，因为我们这样是在主的心意当中。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这里发出的声音是微小的，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良心得以平安，因为我们拿出来是五饼二鱼，只是小小的五饼二鱼，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的一部分人发出的声音，但是交在主的手中，主可以让这小小的不起眼的一个小孩子所送出来的那个五饼二鱼被神大大的做工，等到征战得胜的那天，我们不至于羞愧的不能见主，因为我们投入到这场征战中了，我们尽力了我们自己的五饼二鱼之力。求主悦纳，让我们起身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保守带领。主啊，谢谢你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也因着你为着这个时代里做下记号。主啊，世上总有一部分人被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带领，愿意来为你征战的。主啊，纵然这个世界是悖逆的，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是你的光仍然在照在世界里。有时世界黑暗大到这个地步，几乎要把教会给吞没了。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大能主。在以利亚的时代里面，你让以利亚似乎好像只看到他自己在征战，但是主你却说，我为我自己的名留下了7000人，未曾向巴黎去去的。主啊，相信在中国的大地上也有许许多多我们不知道的教会和一些你自己的忠心的儿女都在这里同心在征战中。主啊，我们今天在海外的却是一群来自中国的我们的你的儿女教会，我们怎能忘记我们同胞还陷在那个信仰的逼迫当中，我们只能袖手旁观，我们只能麻木不仁，我们只能佯装不知，我们只能用各种自己的那种偏差的神学把我们自己的良心给遮盖起来。主啊，求你帮助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更加知道，主你今天让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自己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来交账，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能够全面的成长，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被你所造不是祈求个人的好处，乃是被你征召投入到向这个世界的征战当中。主啊，愿你进一步的带领我们，更加装备我们，让我们在这场征战中，主啊，被你更加的带领，更加的装备，以致我们更知道在征战中我们所信的是谁，以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都能够被你保守直到见主你那一天。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